把一切赞美、敬拜和荣耀归给耶稣。他是医治者。Amen。他是医治者。啊，你知道，这个想法真的让我惊叹。就在昨天，我祷告，在想，正在预备信息。我所知道的，主在被捕之前行的最后一个神迹，其实是对那来抓他的人，有一群人，他们挥着刀剑，你知道啊，来克西马尼园逮捕耶稣。他们被派去捉拿他。耶稣说：“你为何带着武器？我和你们在圣殿里，我从来没有反抗过你。现在你带武器来，然后还记得啊，彼得也拿出一把剑。他一直在看中国功夫表演，所以他拔出剑来，然后他冲了过去。我相信他真的要砍掉这家伙的头。你看，这对主充满激情和爱的时刻 ，OK？ 他真的想砍掉那家伙的头。”那家伙一定是这样躲闪，以致他的耳朵被切掉，对吗？我不认为他是这样砍，他是这样，那家伙躲闪，我的意思动了一下，有点像这样，把头侧向一边，然后切掉。耶稣行的最后一个神迹就是拿起那只耳朵，放回那个来捉拿他的人身上。你能想象那个人吗？在那之后，他可能是唯一一个放下剑的人。花园里只剩他一个，心想，发生了什么？我为何要捉拿这个人？血止住了，完全愈合。他的余生，即使变老，一只耳朵听不清楚，但另外一只完美。他永远记得主做了什么。阿妹，但令我惊叹的是，死里复活后，耶稣从未行过医治和拯救的神迹，奇妙的捕获许多鱼，但没有医治或拯救。我问主，为什么？主说，因为我从死里复活之后，我已赐下权柄给我的教会。他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他告诉门徒，所以你们要去，请注意两个字，所以，因为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意思是我现在赐你权柄，要去传福音，不仅是传福音，在马可福音的记载，马可福音16章说到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奉我的名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看，他赐下了权柄，如果我们不为病人祷告，病人持续生病，抱着期望无法减少病痛。 Amen。 祷告祈求神，但神已赐下权柄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看见一个交警，他正打电话给总部，对吗？指挥中心说，我该怎么办？有一台3吨重的车在我前面，他会失业的。 Amen。 运用你的权柄。 Amen。 举起你的手，你已经被授权。我不在乎你有多大有多小，与你的肉体无关，与你是谁无关，而在于你属谁，你代表谁。所以他必须举起手说，停。 Amen。 你看见市场发生无理的事，尤其是在你的家人或你所关心的人身上，运用你的权柄，奉耶稣的名。我相信你知道，有趣的是，人们不想再谈论魔鬼。他们说这个人心智有问题。各位，如果有人说他是另一个人，双重人格在一个人身上，各位，我会说这是属灵的问题。所以你怎么称呼 ？OK， 一个人说我是保罗，另一个人说我是彼得，不可能二合一，其中一个必须赶出去。你明白吗？你每晚都做同样的梦，每晚都做同样的梦。Amen。 显然有个灵试着折磨你。 各位，他们的本性永远都是折磨、伤害、毁坏。耶稣说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但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各位明白吗？阿们。好，我们在这条路上，我看见主此时此刻在我们教会所做的，他在教导我们，他要我们长寿，他要我们活得健康。 Amen。 他要我们灵魂兴盛，有圣洁美好的品格。你知道我最近有个渴望，当我看见在当今世界缺乏品格，尤其是基督徒不像耶稣一样。 Amen。 耶稣是奇妙的，他很良善，他很温和但很坚定。 Amen。 他很谦卑，却没有人敢对他自以为大，就连门徒当他们谈论你知道谁是最伟大的，他们甚至不会跟他说，他们说你知道仆众目中无英雄。在当时，仆众是一个协助你的人，扶你上马，帮你穿上盔甲，诸如此类。他日复一日看见你，很难成为仆众眼中的英雄。但是对他的门徒来说，有时他们不敢问他问题，他们每天生活在一起，他们对他充满敬畏，他们敬佩他。 Amen。 他吸引他们，他是个赢得忠诚很尊重的人。与渔民交谈，粗犷的渔民在海边洗网，他说来跟从我，他们便抛下一切跟随他。你能想象吗？在他的声音中，在他的人格中，他说来跟从我，他们放下一切跟随他。这就是为何我不喜欢描绘耶稣的节目，因为没有演员能真正呈现耶稣。当我看那些试着描绘耶稣的节目时，感到有点不安。无论是现代耶稣或是很酷的耶稣，永远无法像我在灵里看见的耶稣那么酷。是圣灵在我灵里的画布上画出的，在我读神的话语时我看见他。 Amen。 尊荣如同皇族，就像黎巴嫩的香柏木。哈利路亚。演员试着演出破坏了一切，他觉得自己很酷，知道吗？一点也不酷。好，这是我个人看法，所以我只想和你分享。但我觉得我们需要倾慕敬虔的品格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 Amen。 我们需要在家庭关系中拥有这种善良和真实。我们对陌生人比对家人更容易友善，因为我们知道家人会永远爱我们，知道家人会一直都在。这不是真的。我们知道当我们回来时，家人会肯定我们，会预备食物给我们，不管是什么，所以我们倾向放松下来。 Amen。 不知不觉中你对他们更粗鲁，你不再有礼貌，婚姻破裂，与孩子的关系破裂，因为我们的言语。所以我祷告你迫切的渴慕对了，关于圣洁的教导，实用的圣洁。耶稣的圣洁不是你知道我比你更圣洁，不是那种圣洁，不是自以为意的圣洁，不是美丽的圣洁，人被他吸引，罪人被他吸引。阿们。我祷告你想要像耶稣一样。我们需要尤其在这末世需要像耶稣一样的人。
Amen。
你能想象一个人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，他是恒温器，他为周围的环境定下基调和氛围，而不是像温度计似的男人，不管周围环境如何立刻迎合。 Amen。 因为害怕别人怎么看他们，害怕在他们的社交媒体没有足够的赞，因为害怕他们便顺着大多数人。我知道年轻人有叛逆的倾向，神允许的，并不是不服从，不是邪恶的，是对坏的邪恶的不公正的反抗。但你看见有人 被欺负或贩卖儿童时，你心里一定会愤怒。而这一种基督徒都非常温和，但很不坚定，那不是耶稣。耶稣掀翻换钱的桌子，因为他们占人便宜。 Amen， 占穷人便宜。你一定很生气，圣经说生气但不要犯罪。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说，哦，我知道屏幕师，这就是为何我总是遵循那本圣经，那些经文是我最喜欢的。 Amen。 不不，圣经说生气但在你的愤怒中不要犯罪。所以基督徒没有愤怒，只是温和。这并不只是有了耶稣的形象，明白吗？我要像耶稣一样，你想像耶稣一样，要真实的圣洁而不是假圣洁。大家一起说 Amen。 好，赞美主。我该讲什么呢？情况就是，当我上来时，神的灵当然会说话，总是恩膏我。许多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完成已经预备的信息，但你不必担心你预备的信息，因为圣灵所说的比平约瑟预备的更重要。大家 Amen 吗？你们都过得怎么样？好吗？上周的信息祝福你吗？太深奥吗？你喜欢我说的，当你看见你的朋友或所爱的人在工作场所调情，去提醒他们，别等到来不及说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我们在教会里有个标准有人反对我们说，为何你们有这种规定？圣经中哪里说不能送姐妹回家？弟兄，圣经说不要为肉体留余地。我们建议我们的领袖、关怀小组、聚会结束或教会活动结束之后，不要一对一送异性回家。多说点，屏幕师，多说点。好，你知道，你说不我对他绝对是纯洁的想法，都是这样开始的。但结局就是另外一回事。别相信你的肉体，平约瑟不会相信他的肉体，而在关起门的情况下辅导女孩，不，绝对不行，不知道他会对我做什么。Amen。 所以我只是开玩笑，但我不相信我的肉体。如果我在社交媒体上看见一些东西或任何暗示的贴文，有性暗示等等，砰，为什么？我不相信我的肉体。我会退订，因为这很危险。各位，你必须从这开始。我们规定每个领袖不要关起门来协谈异性。阿妹，你需要把人送回家，把他们都送回家，确保最后是个弟兄或是95岁的老奶奶。所以我们教会就是这么做的。有人曾经告诉我，这是老古板屏幕师，为什么要这样，为什么要那样，这就是原因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肉体何时接管。别相信你的肉体。如果你正在约会， Amen， 保持纯真直到新婚之夜，在那日前打开礼物真的很糟糕。当这天到来时会给你很糟糕的感觉。当耶诞节到来时，我的礼物已经打开了，每个人都在打开礼物，结果你呢？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你不明白，好吧？我明白，屏幕师，你真可爱。OK， 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好，屏幕师，你可以开始讲道吗？我在讲道。Amen， 这就是神的灵要我对你说的。Amen。我讲的信息在星期天。好，屏幕师，那篇信息已经存在很久，还没有公开。那篇信息其实是在去年年底讲的，但我从未分享过，甚至是牧师们。直到主说现在，然后我分享了。OK， 从主而来的，给此刻的话语。Amen， 赞美主。好， 我要你读这节经文，说啊，你的日子如何？我们一起读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再对彼此说一遍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好，这与世界告诉我们的相反。当你去看医生，你说，你最近是否注意到，当你去看医生，好，他们会告诉你，这个状况没关系，是衰老的一部分。有人是如此吗？不要举手，对吗？任何事情就说这是衰老的一种症状，衰老就会这样，所以这很正常。Amen， 对世界来说这很正常，随着你日子增长，会越来越多病痛。越来越多，随着你年纪渐长，这些也会增加。这是世界的常态，但这是圣经中的应许，所以才说是应许。神要我们抓住你的日子如何，请注意，日子是复数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你必须悔改，你必须改变你的想法，你最好的日子还在前面。我不在乎你的年纪，你最好的日子还在前面。 Amen， 你最好的日子还在前面。赞美主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有一个日本人叫日野原，大概是这样吧，抱歉，后半听起来是这样。 OK， 叫做日野原。总而言之，他是名医生，他的父亲是基督徒，是卫理公会的牧师。几年前他刚刚去世，享年105岁。当被问及他的秘诀，他说每天早上喝橄榄油。在我听说他之前，我们的牧师在以色列学到这一点，是90年代吗？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橄榄油。他说橄榄油，他用橄榄油。另一件事，爬楼梯，我们都搭电梯。他说爬楼梯，即使在他晚年他也爬楼梯。他说他一次爬两阶，先是一阶就好。 Amen Amen。如果你在网络上读到这些，他们不会告诉你，他本人会说是因为信心，对神的话语有信心，每天都读神的话，使这个人得着健康。他是基督徒，他们甚至不会告诉你他是基督徒，这是在世上没有分享的主要部分，因为世界不想承认这一点。我有个韩国朋友，他刚回到南韩，他回去前告诉我，他的祖母已经接近100岁，还在读圣经，还是会去教会，总是告诉他一定要去教会。我告诉他，下次你回去的时候你问他，我想问他有什么秘诀。他说好，等度假后回来，他说我祖母说读圣经，还要多喝水。你要知道，这位女士她说她的头脑，她的智慧都非常敏锐，没有阿兹海默症都没有。他们说这对男性来说很正常，前列腺会肿大，大脑却萎缩。不要接受。 Amen， 我说不要接受。 Amen， 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 Amen。这个是惊人的应许，让我们来看前后文。我相信前后文，也许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。神要你的属灵力量加增，神要你的体能加增。 Amen， 神想要你的道德力量，你会成为榜样，大家想要像你一样。 Amen， 不仅是你的身体健康和力量， Amen， 更重要的是内在美。你看一些女士，她们有年纪了，也许70多岁，但有一个超越年龄的美丽，超越化妆，那是不会变老的那部分。 如果你持续在基督里成长。 Amen， 这是真的，圣经说不可行的。如果你做了会老得更快，你生气总是生气会老得更快。 Amen， 你喜乐，喜乐，喜乐的心会保持年轻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因为圣经在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说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良药这个词原文是 marlepe， 是他们肉体的生命和健康。神的话语生命与健康原文就是 marlepe， 得着他的得了医全体的良药，这是药，而且是良药。请注意，忧伤的灵会导致骨质疏松症。好，在科学界找不到的，但我会告诉你，这是神的智慧。圣经告诉你，你可以吃得健康，可以喝许多牛奶之类的。但如果你的灵忧伤，箴言十五章说，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，心里忧愁，灵被损伤。看，心里忧愁，灵被损伤。忧伤的灵蚀骨枯干。所以你不能只是说，哦，我们只讲属灵的部分，我们讲的不是身体的部分，你无法将人分开看待。有时出于学习目的，我们告诉你，你是照神的形象造的灵，你有思想，有魂，你住在房子里就是身体。 Amen。 有一天如果耶稣迟到，你会离开这个身体，然后灵体会分开，但真实的你仍会被放在某个地方，天堂或地狱。所以圣经说，地狱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，还有那些拒绝救主、拒绝接受他为他们牺牲、拒绝神的爱，将在永恒之火中与魔鬼一起，都在圣经里。所以心里忧愁、灵被损伤是什么？是什么导致灵破碎？心中的忧愁，箴言十五章心的忧愁。结果你说，这些都是旧约经文，不是给今天的我们，都是神的智慧。各位，你想要一段新约经文，我现在就给你哥林多后书七章，因为依着神的意思，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，只有一种忧愁神说你可以有的，是当你被导正时会感到难过，有一段忧愁的过程，因为你被导正，你被责备，你不喜欢，你感到忧愁。但这种忧愁导致你改变对某部分生命的看法。 Amen， 你永远不会后悔改变对那个部分的看法。好，但是世俗的忧愁会叫人死，会带来死亡。新英王钦定本敬虔的忧愁，抱歉敬虔的忧愁带出悔改，但世俗的忧愁叫人死。新英王钦定本说叫人死。你认为这种死亡是属灵的死吗？我不觉得。为什么呢？一旦你得救就永远得救，不能仅因为你难过就撤销了。那这是什么死亡？想一想，世俗的忧愁叫人死，这就是为什么魔鬼总是让人忧愁。你知道格拉森被鬼附的，耶稣穿过整个加利利海拯救他，无论白天或黑夜各位，如果你正在加百农，我们以前去过，你可以看见格拉森另一边库尔西被鬼附的人就在那里，他会尖叫，会大喊大叫。耶稣和他的门徒听到时，耶稣正在教导许多人只要转过身来就听到他大喊大叫，割伤自己，哭泣流泪。他的某部分仍然意识到他已经被另一个实体接管。当今世界正发生一些事，我们需要回到属灵的事上来。 Amen。 唯一的答案就是耶稣，耶稣只说一个字，希伯来文 Lek， 去吧，所有的恶魔都离开，跳到猪身上，猪说不行，我自杀好了，他们全跳入水中。所以有自杀倾向会忧郁 心理健康问题不是开玩笑的。为何这个世代这么富足？今天的世代非常的便利，一切靠我们的手机就行。为什么更多娱乐，为什么却有更多心理健康问题？好，感谢神，你知道药物有助于减轻症状，有助于减轻症状，而答案就在耶稣的名中。魔鬼要向耶稣的名下拜，圣经说奉耶稣的名万膝要跪拜。大家明白吗？好，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要喜乐，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你一直试着让自己喜乐，找各种借口喜乐，开玩笑大笑，在家里微笑，找到可以笑的事。还记得你和妻子约会时，你逗得她笑得很开心， Amen， 你赢得她的心， OK， 然后她哭一辈子OK， 然后你让她哭，不，屏幕是没有女孩就没有哭泣，好了那是首歌。好，对了，我想起一个叫诺曼·考辛斯的人，像表亲的英文，他的名字是考辛斯和一个 S， 诺曼·考辛斯，可以在维基百科中找到，不是现在。好，1964年，这位诺曼·考辛斯被诊断出他是位教授，后来成为作家，写下他你知道写下他得着医治的方法。好，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被诊断出患有致残的结缔组织疾病，情况越来越糟，直到死去。他们称之为僵直性脊椎炎。我尽力了。你知道他做了什么？这位教授，他自己看许多好笑的影片，当时是录影带。他看了许多各式搞笑影片，他还服用许多维生素 C， 每天笑笑个不停。还有你可以在他的维基百科上看见这个诺曼考辛斯，医生说他只有1/5%的存活机会。他服用许多维生素 C， 然后不停地笑，笑到痊愈得医治为止。得医治为止。Amen， 这就是世界，我们有更好的，在主里喜乐。保罗是这样写的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，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，与我并不为难，与你们却是妥当。当你的牧师站在这里对你讲道，哇，我以前听过了，对他们来说并不麻烦，但对你来说却是妥当的，是给你的，不是给他们的。对他们来说有时感觉很麻烦，我相信他们以前听过了，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妥当的。为什么？我爱你，神爱你，对你来说是妥当的。阿们。赞美主。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，与我并不为难，与你们却是妥当。然后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。有一个故事告诉了我们，你知道这是很个人的，因为当神让我看到这点时，我非常感动。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5章的故事，大家其实不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。耶稣离开那里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，说推罗和西顿。好，推罗这个区域，我们来看推罗。耶稣从那里出去，推罗靠近海，看到了吗？该撒利亚地区，该撒利亚和西顿沿海地区。好，加利利海到推罗，圣经说耶稣去，你必须知道耶稣本来在哪儿，他在加利利海最可能是加百农，他和他的门徒一路走上丘陵地，一直到推罗，总共39英里，可能需要一天多的时间。 OK， 还是走得快的人。 当然了，耶稣可以做得到。在一天多一点，其他人差不多三天，不赶路。是一段漫长路程，这段啊，路程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任何神迹的记录，从耶稣离开加利利海一直到推罗。推罗这个地区是啊，你知道啊，是以恶行闻名的地区，那里的人大多数是外邦人。耶稣靠近那里，为什么？有人说，因为他需要时间与门徒独处，他可以独自一人在某座山上。他以前做过，他私下一个人去山上祷告。加利利海周围也有许多地方，但他一路走到那儿，我们知道在旅程中没有记载任何的，没有任何的神迹发生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去那儿只为一个目的，为一个人，就是这个人。让我们继续看，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，喊着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。”耶稣却一言不答。好，这很奇怪，他来到耶稣面前说：“我的女儿，正在受苦。” OK， 显现在心思上。要知道他的心思并不正常，魔鬼的目标是抓住你的心思，不是要抓住你的外貌，是要影响你的心思，不是要抓住你的肌肉，林牧师，他要影响你的心思。对，我曾和杨牧师一起从一个妇人身上赶出邪灵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喉咙发出来，一个男人的声音从这个妇人的口中发出，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我要他的心思，非常生气，我要他的心思，我要他的心思，魔鬼想要你的心思。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心思出差错。我今年的第一篇信息是关于心思，保守你的心，还有有许多书，世上的书对你没有帮助，这是属灵的，你需要更强大的属灵力量来胜过。战场在你的心思。 Amen。 哦，天哪，时间不够了，下一堂聚会我会继续。好，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她走吧，她一言不答。为什么？她为何来？她如何来到耶稣面前？她带着什么来的？回到22节，她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。”她伪装而来，她不是，她是迦南妇人，不是犹太人。别忘记耶稣初次降临说他是为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而来。马太福音十章，往前看，往前看五章，耶稣吩咐他们说：“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”如果有人说耶稣说的每句话对今天的我们仍然适用，这个适用吗？必须从福音书的角度来读。没错，其中许多适用于今天，但你仍然必须从上下文中来看。大家明白吗？每篇书信都是写给今天的我们，有些是关于未来的预言，有些是暂时的，有些是给我们的，许多是给我们的。但像这样的时刻不再适用于我们，因为在耶稣死后，福音好消息不仅是给以色列家迷失的羊，是给全世界的，到全世界去传福音。耶稣告诉尼哥底母，因为神爱世人。阿们。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回到马太福音十五章，他伪装而来，门徒近前来求他说：“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他走吧。”许多时候，耶稣的门徒他们比夫子更没同情心，更没耐心。不要看着基督徒而丧气，别用基督徒来论断基督教。单单以基督来评断基督教。我知道我们该成为好榜样，我知道我们该让生命发光，我知道，但我们并不完美，我们是第一个告诉你这一点的人。因此别对基督教气馁，只因为基督徒。许多时候他们比较没有耐心，我向你保证，主，他们的主是全然美丽的，很有耐心。好，可是屏幕是他为何一言不答？因为他是伪装而来。如果你带着伪装，就很难爱你。如果我在你伪装时爱你，你永不会感受到爱，因为你伪装而来，我爱你。 或者你和某人约会都是伪装的，对吗？你永远不知道你是被爱的，直到你放下戒备，让那人看见真实的你，做你自己，然后当这个人爱你时，你就真实被爱，对吗？所以耶稣在让他了解，别忘了，他不远千里而来只为了他。为什么？一路上没发生神迹，许多时候耶稣在路途上就会发生许多事，他会医治，一路上有许多神迹，但在这么远的距离，39英里长，他没有行任何神迹，目的是什么？只为了那妇人。他们说，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他走吧。耶稣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那是他第一次降临，是为以色列家迷失的羊，明白吗？在他死后是为了全世界，懂吗？那妇人来拜，他不再用大卫的子孙这个字，大卫的子孙是当时只有犹太人能用的说法。当你说大卫的子孙时，这是犹太人用的弥赛亚词汇，他来一开始说什么？大卫的子孙，对吗？假装是犹太人。但他不是，他是外邦人。现在他不再用大卫的子孙，放下伪装说，主啊，帮助我。注意，好，你觉得他有突破，但下一段，他回答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好，停在这儿。哇，真的吗？他变得更讨厌。不是，在当时外邦人被以色列人称为是狗。 Amen。 他们在国度之外，对，就像神的百姓是羊。 Amen。 外邦人非犹太人是狗，但耶稣其实用了一个小字。耶稣说，他回答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吃。这是个非常温柔的用语，小狗。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吃，因为他们以什么身份说？犹太人和外邦人。盟约先与犹太人立。然后他回答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从主桌上拿，然后丢给小狗吃。他在呈现什么？时间到之前为他开个门，在外邦人能够领受救恩、罪得赦免和神迹之前，耶稣死而复活后，他开了后门，即使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他让他进屋，不是做一个可以坐在桌上的，但作为一只小狗被爱、被宠爱。小狗不需要做任何，不必做翻筋斗，不必为你做饭等等，对吗？不必做成香肠、火热狗，他们就是单单做自己。有些人只做自己就能满是喜乐和爱，花朵也一样，单单绽放，第二天就死了。他们单单给你送花，因为他们不必做什么，他们不必表现，就做自己。Amen。所以小狗很可爱。阿们，耶稣为他开了后门。他说什么？好，他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所以儿女的饼他要什么？医治。耶稣没有说不应该赐下医治，他没这么说，他用儿女的饼。好，今日你和我们不再是外邦人，我们坐在桌旁，请把饼传过来，把奶油传过来。 Amen。 将橄榄油传过来。什么是儿女的饼？他为他的女儿求医治或拯救，对吗？ Amen。 耶稣称之为儿女的饼，这很有趣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事件，各位看看耶稣的回应，他竟然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我应该先读这个。他说，但是小狗也吃碎渣，因为耶稣提醒了他，他让他看见图像，所以他说，就连碎渣狗也会吃。耶稣的回应是什么？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被你发现了，你明白了，我在考验你，你明白了。信心总会揭开耶稣的帕子。你明白了，你知道我的心，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单单为了你。但我不得不带你到一个地步， 真实不伪装，不假装，然后你会感到被爱。我不知道他是否告诉他，他一路走来，我们知道，根据旅程，再看地图上的旅程，这是一条很长的路，39英里。嗯，到推罗。好，有趣的是，我要以此结束。还有许多要分享的。但赞美神，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你知道，主要你是真实的，如果你尚未得着回应，你在做宗教化的祷告，就像你听到别人的祷告词，他要你从心里祷告，发自内心对他说话，要真实。 Amen。 当你真正与他交谈时，祷告变得令人兴奋，那些重担，不管你心里有什么，都是出自内心，告诉他你的恐惧。不要模仿别人祷告，试着做像林牧师那样祷告，或是其他的。你要知道，这不是神要的，他要真实。 Amen。 跟你的朋友不会只谈到美好时光，你分享不好的时刻，说主啊，今天我觉得很糟糕，主啊，我不知道为何一切似乎都不顺利。主说，我在背后为你做一些事情，使你得益处。 Amen。 你必须告诉他，对他敞开心，和他谈谈，说主啊，我不想为这个人祷告，事实上我想要很快的挥出手，朝他脸上挥过去。好，主啊，你认为主会，哇，我儿，你怎么敢这么说？不，那样的语言，因为你与主同行。对那些神学家来说，这不是认自己的罪吗？告诉主你的感受。换句话说，没有什么能使他惊讶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从39英里外的加利利，他知道那妇人在那里哭泣。啊？这里是推罗区域，顺便说一句，推罗非常有趣，推罗是一座宏伟的城市，但充满邪恶，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。后来耶稣说，哥拉逊呢，你有祸了，波塞大你有祸了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。推罗会一直存在到今日。马太福音11章。好，推罗被亚历山大大帝摧毁。你可知道真正的推罗是个岛屿？你看见海岸推罗吗？如果你看古老的地图，海里还有另一个推罗，就在对面。旧地图显示通往该岛的提道，那个岛现在已被摧毁。你知道是谁摧毁这个岛？你知道是谁建造提道吗？亚历山大大帝，他从这边下来，然后他们夸口，他们说没人能征服我们，没人能打败我们，我们很强大。亚历山大大帝非常生气，好吗？开始修建提道到岛上，布下围攻，持续7个月之久，然后进攻。这是以西结书26章的预言，推罗会倒下。港口的推罗岛屿倒下，直到今天，游客在推罗，推罗的这部分，你可以看提道留下的一些遗骸，从亚历山大建造的提道上掉下来的石头，其实是在亚设支派的地区。来看地图，亚设，看见亚设支派的地区吗？你能看见亚设吗？这些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和他们分配的领土。OK。为什么要看这个？最后我要你们看一些东西。好，请看这里。雅各在创世纪49章1节有个预言。49章1节，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，你们都来聚集，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。这是个预言，他聚集12个儿子一起说，来，一起来，我要告诉你，在末日你会发生什么。末世可以包括耶稣出生的时间，一直到耶稣第二次再来。因为末日不仅是我们所认为的末日，可以代表这个，但末日也可以代表，例如我引用希伯来书1章2节，第1节和第2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那么末世是什么？律法时代最后的日子。好，神对我们说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 他借着先知和其他人说话，但是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好，末世代表什么？律法时代末后之日，新恩典之日开始，借着耶稣基督，大家明白吗？有些人必须看见前后文，所以啊，前段时间我有一篇信息叫做雅各对十二支派的祝福，我从主那里得着启示，我能看见圣经故事是雅各的预言，从圣经的第一卷开始，创世纪49章，当他预言时耶稣还没有降临， Amen， 他甚至预言关于耶稣的事迹，甚至福音书，我非常兴奋的，我向你们传讲，记得吗？如果你不记得没关系了。OK， 我还是爱你，赞美神。好，在末日，看看这个，我给你几个例子，往下到亚舍，亚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，且出君王的美味，在此之前是加德必被敌军追逼，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。英王钦定本说，敌军要追逼加德的领土。看见加德吗？给大家看加德 GAD， 加德的地图，加德在这边，绿色的，浅绿色的，看见吗？在加利利海的另一边，一直延伸到加利利海的底部是加德，从那里有加大拉这个字。耶稣把最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赶出去，耶稣渡过加利利湖，他来自加德支派。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这就好像雅各几乎，各位，在耶稣道成肉身降临2000年前预言他的儿子领土和其他事，这会发生。我曾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直到多年前主开始向我显明，开始传讲十二支派的祝福，但即使当时我的信息也没有完全启示哪个支派符合耶稣的故事。顺便说一下，你们都知道旧约皆是耶稣。就像一个个你知道神秘的页面传给你的儿子说，找得到这个吗？你能找到吗？隐藏的东西，我们在这些地方都能找到耶稣。好，再回到预言，加德加大拉这地区，所以他们称之为格拉森恶魔来自加德。好，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意义是什么？加德必被敌军追逼，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。恶魔叫什么名字？军团，那是一支部队，一支罗马军队，军团，一个军团，一支部队追逼他，但最终他将胜利。但我们知道他能得胜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得胜，他靠主而得胜，这是他得胜的方式。他坐在耶稣脚前，穿好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花时间与耶稣在一起就是攻击仇敌，你的平安攻击仇敌，因为他要你忧愁、忧郁、气馁、沮丧，他要你想到各种坏事，整日都要警醒你的心思。圣经说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，不要想着无聊的。你知道，这家伙揍那家伙，这个人打那个人，这家伙在路上发飙，这家伙不高兴，停一下，你的健康受到威胁，你内心的宁静 ，Amen。他们非常邪恶，我告诉你。你本来没有想着女性，忽然间衣着暴露的女性走过来，他们试着掠夺我们的孩子，男孩们上瘾，注意这个领域，你反对社群媒体？不，我不反对社群媒体，我反对那些沉迷于社群媒体的人，毫无目的的看着他人的人生。你要看社群媒体，知道你想要什么，登入，自由的离开，自由的进去，自由的出来，别被捆绑。你曾有过我想看社区媒体，想了解某世界，在这之前你会看见别的东西啊，很有趣，然后你一路浏览，一直往下，你终于回来，我在找什么？哦，我正在找这个。你们都没有经历过，所以你们都没有被偷走时间，也许只有我。 知道你想要什么就搜寻，然后离开。明白吗？好，这就是加德，然后是拿弗他利。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，他用美好的话听起来很有福音感。传道人，传福音者是好消息的意思，美好的话。OK？ 为什么呢？拿弗他利是加利利湖的整个区域，加利利海，加利利其实在拿弗他利支派地区。这一地区是西布伦，在西布伦之下周围的区域啊，就像加百农在拿弗他利一样，加利利海在拿弗他利。你要知道啊，耶稣的门徒几乎每个人都来自拿弗他利。当耶稣上去时 ，OK， 天使从他们身边经过，他们抬头，然后天使走过来说：“在看什么？”不，我没有这么说。他们抬起头来，天使说：“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因此，耶稣将会再来。这个教导现在很流行，是属灵的。耶稣将在属灵上再来，在西元70年啊，这一点不算什么，比对圣经。圣经不是这么说的，因为圣经说耶稣他的身体升天后还会再来。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”天使说的，还记得吗？但是天使怎么称呼？抬头看他们的门徒，加利利人呐、啊，他们是加利利人，许多人来自拿弗他利，有一些人来自西布伦，其中之一来自犹大，猜是谁？他的名字是犹大，犹大来自犹大，犹大的一个城镇叫加略，他是犹大加略人，加略人。字面意思是加略人犹大，来自加略的犹大。知道加略吗？城市，犹大的一个城市，是一座城市。相对于农村，城市人，像新加坡这样城里的人，比较有谋略。好，继续看。那么，这不是门徒在耶稣事工中的预言吗？拿弗他利，往下，再一节，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，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，它的枝条探出墙外。当你发现枝条探出墙外，那堵墙永远是隔断的墙，将犹太人与外邦人分开。但耶稣坐在井边，这不是很有趣吗？圣经提到那口井是雅各的井，雅各预言这一切。他也预言了天上的约瑟要来。约瑟的故事在许多方面代表耶稣，描绘耶稣的一生，其他角色完全比不上。于是约翰福音4章，天上约瑟坐下来， Amen， 一个外邦妇人来到他面前，他的祝福即使他疲累也丰富地探出墙外。这不是很美吗？他疲倦时还多结果子，我们知道他会累，因为约翰福音4章，这是耶稣在井边的画面，他是井边多结果子的枝条，即使疲倦仍会祝福。为什么并不是耶稣为什么会累？他是神啊，不，他道成肉身来到，我说他成为人的样式来，作为人，这是段漫长的旅程。顺便说一句，他一路走来，我喜欢前面的经文，圣经说为那个妇人，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耶稣并不总是在寻找人群，他寻找单一一人。你不是人群中的一张脸，你是他的一张脸，他爱你。阿们。好，我要结束了。已经结束多少次？1、2、3。 OK， 这是延长赛，因为是没有终点的延长赛。好的，我分享了加德，我以前分享过拿弗他利，我想是几年前我有启示时啊，你不会在许多圣经注释中找到这一点，因为这是新的启示。我觉得当主开启我的眼时，我是如此兴奋。我喜欢在旧约中看见耶稣，甚至在雅各对他的儿子们预言和祝福中。同意吗？从我分享的那时起，我没分享关于雅舍，因为我不明白雅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。什么意思？ 让我们看看亚设的支派还有领土，涵盖推罗和西顿，看出来吗？耶稣去那里，那是推罗，你能看见推罗吗？好，是亚设的支派。是否暗示耶稣在推罗地区对亚设所做的任何事？让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十五章，给大家看经文。耶稣离开那里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。发生什么事？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亚设的预言是什么？回到亚设，亚设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。这是医治的饼，连碎渣都能把魔鬼从女孩身上赶出来。你们当中一些人说，我只有一小块饼，当我领圣餐时，我告诉你，一小块碎渣就会把癌症赶出你的身体。奉耶稣的名，只要你能清楚分辨，能分辨是主的身体。 Amen。 意思是当时我没看见这个。你可以知道这是最近的启示，我想和你分享好吗？亚设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，亚设地推罗和西顿的故事，耶稣在亚设唯一的故事，在推罗和西顿讲到儿女的饼，他回答说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再来一个。
Yes。
不行，时间到了，再一个。你自己说的哦。好吧，真的。我会很快说完，非常快。好，十二个支派有两个预言，一个是雅各，我们刚才读到，而另一个是摩西死前。好，摩西说到亚设，论亚设说，愿亚设享受多子的福乐。新钦定本说，在他的弟兄中蒙恩，可以把脚站在油中，提到油。你的鞋是铜的、铁的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好，看见一些东西了吧？这是亚设的祝福。那么，我为何要说一颗喜乐的心？因为亚设意思是喜乐，喜乐的福，亚设的祝福就是喜乐的福。这就是当你喜乐时会发生的事，你的饼会肥美，滋养丰富，不是空的饼。 Amen。 关于福乐，他说享受多子的福乐。你是否注意到那妇人的故事在讲到什么？孩子。亚设享受多子的福乐，换句话说，你不会失去孩子，得他弟兄的喜悦，或在新钦定本，在他弟兄中蒙恩，可以把脚站在油中，这代表你在圣灵里行走。你的鞋是铜的、铁的，你知道，当他们爬喜马拉雅山或雪峰山峰时，他们的靴子下面有钉子，是铁做的，有一些是铜。我是说，你可不想被踩在这些鞋子下面。他们很强大，强大到可以征服，铁非常坚固，铁摧毁其余的，就像圣经说的，你前进，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，耶稣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。践踏，我给你践踏的权利。基督徒前进，你不前进，什么都不会被践踏。他们不断来找你，打扰你，然后跑走，他们不停地来骚扰你，然后逃跑，他们骚扰你的心思，他们骚扰你，然后跑掉。嘿，继续前进，继续走，继续来教会。 Amen。 继续前进，当你行动时，你的鞋子是铁和铜的，你会把它们踩在脚下。好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。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，不只是说没什么能伤害你，断绝对没有任何东西能害你。明白吗？再回到预言，生命记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好，自然的真理，你可以看见自然的真理有不同的层次。走，别偷懒，走，多走路，随着日子增加，多走路，走路。你的办公室在这里，你的大楼在这里，停车场满了，很好， 有机会走路了。走走走，你的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我看见啊，这里有亮光，这不是主要的，属灵的真理是主要的，我明白，我很明白。 Amen。 如果你看见就看见，你看不见就看不见。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我想以这个结束，很快结束。有一个故事关于以利亚，各位，他被差到一个叫推罗的地方。很快来看，一起看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那是推罗和西顿的，记得吗？那时候耶洗别统治着以色列，他的丈夫是亚哈，你知道吗？神说去啊，耶洗别的故乡西顿，你相信吗？时间的关系，我快速讲完。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，这是个饥荒的时代，这是饥荒的时期。神派以利亚去那里，有个妇人会供养你。当他来了，那个妇人正在捡柴，然后以利亚说啊，你家里有吃的吗？他说没有，给我点水喝。糟了，这家伙要食物，我只有一把面。很快来看，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。他要走，他对他说，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，说一点饼，说一点饼。好，往下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往下，我只有一把面，我没有饼，只有一把面，面粉能做成饼，对吗？一把面，一点油，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，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死就死吧。神人说，不要惧怕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，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。再回到十一节，好，他说什么？给我拿点饼，他只是要一点饼，有耳可听的，一点就是碎渣。以利亚说，给我一点碎渣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哪儿？就在亚舍之地，必出肥美的粮食。哇，哈利路亚。当我在研读时，神向我启示，我非常兴奋，几乎无法控制自己，一切都吻合了。当我多年前传讲这个主题，传讲雅各的祝福时，我还没看见亚舍和这些。神真的爱你们每个人。哇，哈利路亚。 Amen。 我只有一把一点点油，油。生命记33章说什么？回去看，说到可以把脚站在油中，我们有饼，然后有油，显然是橄榄油，象征圣灵。阿们。妇人说，我只有一点面粉来做饼，还有少许的油，我和我的儿子吃了死就死吧。所以神人就是神人，神人说先给我吃。有时候神的方式世界会嘲笑，例如十一奉献等等。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你永不可能给神太多，无论你给主什么。 OK， 当然了，我不是在说滥用，还有正在发生的乱七八糟事只为满足自己的丰盛。我说的是有个正确的方法，神的方式是慷慨的心会变为丰盛。 Amen。 有失散的却更增添，永不可能给神太多。神人说，不要惧怕，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短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。他儿子吃，他吃，以利亚吃，他儿子吃，他吃，以利亚吃。饥荒的三年中，他们都吃，他们拿走油，他们吃喝橄榄油，他们吃，哈利路亚。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短。没有亚马逊，没有超市，无法上网买特殊的东西，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油罐永远不会干涸，照着神的话借以利亚说出来的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？ 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？在亚舍的土地。亚舍的祝福提到油吗？有。提到饼吗？有。还有件事，提到孩子了吗？亚舍享受多子的福乐，两个故事都有孩子，一个是女儿，一个是儿子。我认为神在说要喜乐，我要祝福你的孩子，即使他们看起来死了，我要叫他们复活。 Amen。 与世上百姓世上的人相比，他们似乎没什么可取之处，他们没有太多知识，他们似乎被限制，但因着主的祝福，少许变为许多。 Amen。 你可能会说神对这个妇人说话是为供应以利亚，我吩咐一个妇人来供应你。当他遇到那个妇人时，他想也许会遇到一个有钱的人。 Amen。 有大房子预备好照顾他，只见一个妇人在扫地捡柴，说对不起，快要死了。想象一下，我吩咐这个妇人供养你以利亚。但神的方式是每个人都得着祝福，每个人都得着祝福。我喜爱这个。多年后，耶稣在他的家乡拿撒勒，他举例说，他说以利亚的日子里有许多麻风病人。最后一个 OK。 当以利亚的时候，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，遍地有大饥荒，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，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，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，邪恶的耶洗别的故乡，一个寡妇那里去。你要知道，当神给你机会给予，就是要使你得荣耀，他看见你的收成。对你来说，你看见为何加在我身上，为何不找别人，找黄牧师。 Amen。 这是你的荣幸。他爱你，这就是为何他从加利利一路行走39英里，只为那个妇人。即使一开始他不想回答他，因为他伪装，一路走来是因为他爱他。 Amen。 当他说这句话时，想想看，他提到西顿地区，他提到以利沙，以利亚的继任者。下一个，他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，没有一个得洁净的。这让他们非常生气，因为两个例子都是关于非犹太人。我会告诉你别的，我要以这个结束。真糟糕。 OK。 你要知道，两个故事都与健康和财富有关。如果你供应对某些人来说，财富有点讨厌，供应和健康。看这个，好，撒勒法的妇人，她得着什么？供应。乃曼得着什么？医治。他们当时对这个信息很气愤，他们还对这个信息感到愤怒。恩典将这两个供应带给那些不配的人。
Yes。
外邦人。 Amen。看看我回应耶稣说，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，没有一个得洁净的。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，都怒气满胸，就起来撵他出城。他们的城造在山上，哇，他们的城造在山上，他们带他到山崖，要把他推下去，要把他推下去。然后他做这个。信息到此结束。 OK。 赞美主，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。 Amen。 赞美神的名，各位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有一些人需要走了，那就走吧，好吧，没关系，走，走进全世界，向穷人传福音，得着亚舍的祝福。 Amen。 站起来，我想用亚舍的福祝福你。 Amen。 要喜乐，要喜乐，尤其要在主里喜乐。诺曼考辛斯可以看着影片笑，但我们有更好的。 Amen。 在主里喜乐。 Amen。 在我们所爱的人当中学会再次大笑，学会和你的妻子和你的丈夫一起笑，不要老是谈论严肃的事，拜托，不要一直谈论政治。学会笑，学会互相开玩笑， 学会听他的笑话时笑，即使是很小的，是少许面粉。 Amen。 学会听孩子的笑话时笑。 Amen。 不要闷闷不乐，没有反应。顺便说一句，如果你遇到基督徒，他们是神学教授，无论是什么，你要知道他们与主同行的试验，他们是否真实圣洁，在于喜乐，有颗喜乐的心。那里有亚瑟的福，那里有健康。 Amen。 别忘了笑。 Amen。 今天我给你一条新诫命，笑，笑，更多的笑。在场各位请举起手来。 Amen。 我们是认真的，各位，我很认真，我很认真。你会保守你的生命，这是种保护。在主里喜乐，在主里喜乐，仰望他的美好。这世界上我们信任敬仰的人正在失败，这才是稳固的。嘿，哪有什么新鲜事。亚伯拉罕失败，大卫失败，我们的目光要从这一切转离，只仰望耶稣，那位从未失败的耶稣。他全然美丽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为什么他要从天上一路走来超过39英里？为什么来？因为神爱你。他为何要在自己的身体上承受地狱般的痛苦和罪？因为他爱你。世上这么多人，为何你的心柔软，能看见十字架的美丽？许多朋友和其他人没看见，而你接受耶稣，因为神爱你。为何今天你享受着蒙福的生活，享受神话语的丰富？因为神爱你。你完全有理由在主里喜乐。 Amen。 接下来一周，主要以亚瑟的福祝福你，从你那里，从你家中将有丰富的饼，能养活迷失的人。你会把你的脚浸在油里，你和你的孩子。本周你将与圣灵同行，你的鞋应该是铁和铜的。你会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，不要害怕，断没有任何东西能伤你，没有任何方式能伤害你。我宣告祝福，不仅是那些年岁增长的，即使那些年轻的，随着你日子的亚瑟的祝福，随着你日子的加增，随着日子加增，你的力量也必加增。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。还有，如果你想要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和主，请做这个祷告，说：耶稣，我承认你是我的主和救主，你为我的罪死，从死里复活时，我的罪已被除去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。 Amen。 赞美主，神祝福你。 Amen。